被惊醒的大卫。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夏凡哥哥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大卫王的故事前半段，有没有觉得他又能忍耐谦卑而且勇敢坚持，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国王。可是听到故事的后半段，却看到他不但强占了别人的妻子，而且还是保护他的勇士的妻子呢。甚至为了掩盖这件事情，还想尽办法让乌利亚以为他太太所怀的孩子是自己的。没有想到最后这个乌利亚虽然是个外族人，但是对大卫和以色列真的是忠心无比，怎么样也不肯回家去休息。大卫最后终于变成一个黑心的人，要让约押把乌利亚给害死在战场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天父爸爸又会怎么样看待大卫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大卫知道乌利亚打死也不会回家，他一定打算和自己的伙伴同甘共苦，只好是大大的称赞他一番，就把他发回去部队当中，同时让他带了一封密函交给约押。这个乌利亚是忠心的带着这封信交给了大将约押，只是没有想到这封信居然是大卫让约押要把乌利亚送到最危险的地方，要约押派乌利亚带着人去抢攻城墙，然后一深入之后，其他人就赶紧退后，只留下乌利亚在城墙下面让敌人围攻。这封密令约押看了，想了很久，决定还是照着大卫的意思去做，于是就在下一批猛攻的时候派了乌利亚和其他一些勇士前往，照着大卫的指示去抢攻城墙。果然最后只留下乌利亚在那里，照着大卫的猜想，他真的被团团围住，还被城墙上直直射下的好几支飞箭给射中，就这样乌利亚战死阵亡了。这场突袭的失败，其实在许多的军官的眼中确实太违反常理，毕竟敌人还没有溃败的现象，就这样的深入敌军，一定是要吃大亏的。约押没有向大家解释什么，只派了一个传令兵要他回去向大卫报告这一次的败仗和损失。约押在对使者讲完战况的说明之后，就特别提醒这个使者说，
记住，在你向王报告这次战役的经过之后，他可能会很生气地问你说，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这么靠近敌人的城墙作战？难道不知道敌人可能从城墙上面射箭或砸下石头吗？你记不记得过去有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是怎么战死的？不就是太骄傲打到提贝斯，却被一个女人从城墙上推下一块大磨石砸中压死的。如果王用这样的话来质问你，你什么都不要辩解，只要告诉国王，大王的军官乌利亚也死在这场战役了。
使者努力记住约押的话，怕这段败战的报告哪里说错了，那可就麻烦大了。这个使者回到大卫王的面前，就照着约押指示他的话向大卫王报告战况，也说明了败战的过程。使者最后战战兢兢地说，
报告大王，因为敌军呢原本就比咱们强大，所以从城里派出了大批的部队来跟我们打。一起开始的时候是在城外的草原上面打，我军是非常的英勇，把大批的敌军打退，我们一直打到了城门口，他们就从城墙上对着我们射箭。最后大王，我们有一些军官不幸中箭败亡了，其中包括了勇士赫人乌利亚在内。
大卫听着军情，本来脸色就是越来越难看，一直听到最后一句话，知道乌利亚也死了，脸色才松弛下来，可是看得出来心情还是很不好。他听完报告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会儿就抬头对使者说，
我了解了，你记得回去军营要鼓励约押将军，
叫他不要难过，因为战场上成功失败或人的死活都难以预料，就跟他说我支持他，他就尽全力要攻下那座城，总有一天给咱们兄弟们报仇了。
当乌利亚的死讯传回到他妻子拔士巴那里，他一听到丈夫阵亡的消息，就开始披麻戴孝的为他的丈夫哀悼。而大卫呢，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就等着拔士巴把该守丧的日子过完，大卫就要把拔士巴接到王宫里。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大卫王的妻子之一，顺理成章的给王生了那个儿子。这样好像事情已经都解决了，但大卫这件事情的过程，可不要忘记，天父爸爸都看在眼里。天父爸爸对大卫所做的这些事情非常的不高兴，于是天父爸爸派遣了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没有直接说什么，就对大卫这样说：
这个城里啊，住着两个人，一个很有钱，一个是穷光蛋。那个有钱人啊，有好多的牛羊，那个穷人只有一只小羊，他很细心地照顾小羊，还把自己吃的喝的分给小羊，有的时候还让小羊睡在他的怀里，好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有一天，这个有钱人家里面来了客人，没想到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牲畜里头杀一只来招待客人，就干脆强横的去把那个穷人家唯一的一只小羊抢来杀了款待客人。
大卫听了这个故事，就对这个蛮横的有钱人非常生气，大声地说：
我对天父爸爸发誓，如果有这样的人，我绝对不会饶过他，真是个该死的家伙，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我一定要他偿还所有他夺去的，而且要赔偿四倍的损失给对方。
讲到这里，拿单只静静地看着大卫。拿单听了大卫的回应，看了看他，就对着大卫说：
你就是那个人啊，天父爸爸以色列的上帝要我这样跟你说，我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也曾救了你，还把扫罗的国都给你，让你可以统治以色列和犹大。如果你觉得不够，我会加倍的给你，可是你为什么要违背我的命令做了这种坏事呢？竟然把乌里亚害死在战场，你借敌人的刀杀他，又夺走了他的妻子。
拿单毫不惧怕地对着大卫说出他一切的错误，又说出天父爸爸的惩罚，那些刀剑争夺的事情，甚至他的家人叛乱的问题都要临到他的家了。大卫听着整个人都呆住了，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还好他没有恼羞成怒，他只是满心悔恨自己的失败。拿单说完了天父爸爸要他说的话，大卫是满脸羞惭，痛哭着对拿单说：
我错了，是我得罪了天父爸爸，我真的做错了。
大卫痛苦地表达自己的错，拿单听了脸色稍稍的缓和，就对大卫说：
唉，我知道你真的面对错误了，天父爸爸决定饶恕你了，你会受罚，但不会就这样受苦而死，只是你这样做真是小看藐视了天父啊，所以你这个和拔士巴通奸来的孩子一定会死。
讲完，拿单没有再说什么，就回去了。大卫原本想要靠着这些安排把这桩无意间铸成的大错给悄悄地掩盖过去，没想到拿单在天父爸爸的指示下，当着他的面戳穿了这一切的错误。大卫很认识天父，知道这些事绝对逃不过天父的眼睛，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小看了神，以为天父爸爸不知道。当拿单指出他的错误来的时候，他立刻就认错醒悟过来，这真的不容易。其实先知又不是将军，更不是祭司，没名气也没利益，甚至没有权柄的，但大卫知道这是上帝让他来提醒自己。也许大卫失败了，但是更让人佩服的是他清醒得快， 接下来这个小孩真的会死吗？别忘了哦，要一起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看看大卫怎么面对这个孩子的事情，这个错误在天父爸爸的手中要怎么转变呢？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